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大家好，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这个背景音乐就是要告诉大家新年快到了，今天是小年夜，所以我们华尔街见闻团队也在这边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牛运亨通，牛运当头，牛来运转，牛年大吉，牛年如意，牛到吉祥，扭转乾坤，牛气冲天，牛年发大财，钞票一牛车，牛得青春在，不怕没钱赚。那也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牛牛如意。好，咱新年到，讲吉祥话，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过年到了嘛，穿新衣戴新帽，接下来要发红包，大家要努力的发红包，发的越多你接下来就赚的越多了，那不管怎么样，反正新的一年来了，我们挥别过去的一个阴霾，迎接美好的未来。欢迎大家收听华尔街见闻。那这个明天就是除夕夜了齁。那大家接下来过年有什么安排？记得我们过年没有放假哦。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过年期间我们华尔街见闻同样准时上架，陪大家欢度每一天哦。不论你是这个除夕夜、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没有，要算一下，要算对哈。因为除夕明天有初一那初二、初三礼拜六、礼拜天刚好大家回娘家，我们也得回娘家啦然后初四、初五，好不好？那都一路的要来陪伴大家欢度每一天。今天呢，我们来聊索罗斯，不是要聊水电工。索罗斯是非常传奇的金融大鳄他是世上最强的交易者，应该没有之一啦因为如果你讲说世界上最强的交易者之一，应该不对了因为当时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带着$5,000开始交易，到后来整个财富翻了400多万倍没错，你没有听错，400多万倍那大家在分享他的故事的时候，也曾经讲过1983年啊，53岁的索罗斯啊，跟他的新一任的妻子结婚，28岁。那索罗斯迟到因为打网球忘了时间，后来这个牧师啊，国外的婚礼牧师都会问说你是否愿意把你的所有跟妻子共同分享这句话问完以后这个牧师问完以后，当然我们说 Yes I do， 对不对那索罗斯站在那边没讲话，然后牧师就没讲话，那现在是怎么样？那新娘的脸就绿了嘛，对不对？因为你不是要娶我吗？那牧师问你为什么你突然停了呢？那所有人都开始嘀咕嘛，是吧？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样到底要不要娶她那索罗斯的律师嘛，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赶快冲过去跟他说没事了，这个承诺没有法律效力。原来他是在担心说，如果他说 Yes I do 的时候，到时候他的妻子会把他所有的钱拿走。所以这个时候索罗斯，他律师讲完以后索罗斯才点头婚礼才照样进行那因为索罗斯从小为了填饱肚子而且战乱时期总是需要说谎，当时自己在，他说他自己说的他在伦敦当选 学生打工时受伤，然后就领到政府的伤残补助，所以后来还欺骗当地的犹太人协会再多领一份啊。他说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撒谎或者骗人，那只要没有伤害别人，道德的底线就是为了求生嘛，就是为了求生。那索罗斯呢在1969年成立了量子基金，一开始是叫双鹰基金，那前11年都赚钱。1980年的时候呢，合伙人罗杰斯 Jim Rogers 也非常知名，那跟他拆伙，然后他也跟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了。当时他投资英镑跟这个政府债券都受到一些挫折，那1981年的时候呢，他的基金亏损了一半，然后结果一半的客户呢就赎回资金了。那时的他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啊而挫败退出了这个基金市场，没有。那一次的亏损让他尝到失败的滋味以后呢，释放了他长期的压力，那他很冷静的去思考，后来开始就一路猛进，那累积了非常多的资金，也赚了非常多的钱。那有趣的事情是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一旦当他到市场的顶点的时候，他的背就会痛，这个也不知道叫习惯还是一种症状还是怎么样。那确实跟帮他工作十年的基金经理人说，确实每次背痛的时候，只要他把他们的部位出清，市场就出现很大的一个反转变化。那索罗斯的基金呢，一开始1985年的时候只有20几个人，那后来发展到200多人。那他的个性也蛮特别，他没有什么兴趣认识自己的员工，甚至年终的酒会啊，他也只会跟员工说个一两句话，他只认识公司里最高层的几个人，也不会跟这些人有亲密的互动，所以周遭的人其实都不太了解这位老板，大概可能变成我还比较了解，是不是？但是因为我们也是整理他的资料来去了解索罗斯这个人。那索罗斯在办公室呢，从不高声说话骂人，反正就一副这样很冷酷的样子。那对他来讲，想活是本能，那能活下来就是本事。因为从小，因为他是犹太人嘛，所以为了躲避这个纳粹的一个追捕，他认为一辈子当中没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只要不死总有办法。1987年啊，股市崩盘，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这一场股灾当中损失将近8亿美金，跌幅超过大盘，但是他没有坐以待毙，然后认赔，把这个在低价把所有的投资组合出掉，然后用剩下的资金再加融资重新建立部位。后来这个量子基金的成长率啊，重新回到 14%， 然后大逆转。那对索罗斯来讲啊，根本没有什么无形的手在左右市场啦，所有的参与者的偏见啊，都是所有的参与者在引导市场的方向，政府的干预啊，但市场有问题的时候，政府的干预还是相当重要的。那因为他最知名的就是打败英国央行这件事情，让他成为这个金融大鳄。1992年的秋天呢，索罗斯旗下基金经理人发现说，英国政府的英镑不会贬值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放空英镑20亿美金。放空英镑之后呢，当然基金经理人呢跟索罗斯报告。那索罗斯听完以后呢，他觉得他的分析非常非常的正确。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为什么只投入这么少啊？20亿美金还少。”后来索罗斯追加5倍，100亿美金去放空英镑。那这一笔投机呢，是索罗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赌注。那9月16号英国政府被迫把英镑贬值 25%， 索罗斯一个晚上净赚10亿美金。1992年进攻英镑击败英格兰央行，迫使英国退出欧洲汇率体系，一个人净赚 6.5 亿美金。那1997年进攻泰铢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2012年做空日元至少赚了10亿美金。2015年在瑞士央行放弃欧元的下限前，平掉了瑞郎的空仓，所以他也因此而获得金融大鳄这样的一个名号。那对他来讲，其实亏钱也好并不痛苦，赚钱也好也不见得代表幸福。有一次索罗斯跟他的儿子在讲，他以前当洗碗工、搬运工、油漆工什么都做过，甚至救生员都做过，他说只要为了生存，有钱赚的事他都做。那他的儿子说啊 Thanks God， 我们不用再受这些苦了。那但是索罗斯说，你们现在像王子一样，危机来的时候你怎么面对啊？还真担心你们啊。所以索罗斯说，很多富人的小孩啊，或者说富二代，亏钱也不痛苦，但是赚钱呢也不幸福。但输了怎么办呢？有一次他儿子跟索罗斯下棋都输了，他就跟索罗斯说，爸爸让我赢一次好不好。索罗斯怎么讲？他说不行，输就是输。他说那再输我就不玩了，不玩就不玩了。 对不对？你要学会认输，你要学会输得起。他说一定会输的，那输了怎么办？索罗斯74岁的时候跟老婆离婚，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一位当时的婚礼的时候，他说牧师说要不要把全世界所有的财产给他的那个老婆苏珊离婚，那当然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了，但是也都没有维持太久。那2013年83岁的索罗斯又办了第三次婚礼，所以真的是这辈子索罗斯真的也是桃花不断。那13岁的时候，因为为了躲避纳粹隐姓埋名东躲西藏，15岁在布达佩斯开始卖这个税金啊，17岁离开故乡到英国，那为了活下来他什么都做，26岁到了美国，在华尔街奋斗，成为了一代的这个股神。那84岁他退休，还是决定说哎，退出这个投资管理的领域。那其实他说过一些话，大家也可以记在心里啊，说世界的经济史啊，是基于假象跟谎言的连续剧。如果你要获得财富，你要认清它的假象，投入其中。那这个假象被大家识破之前，你要退出游戏。凡事呢都是盛极而衰，要认识趋势的转变，找出这个转捩点。冒险没有关系，那承担风险，不要赌上全部的财产。人之所以犯错，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而是他们自以为什么都懂。我觉得他讲这些真的很重要齁，那错了不丢脸。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才丢脸。那所以他一直以一个失败的哲学家自居啦。说真的，索罗斯也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金融天才。他所成立的这个量子基金啊，平均每年的报酬率啊是 35%。这个数字啊大概应该是大家都望其项背啊，连巴菲特应该都做不到。大家的投资方式都不同，巴菲特是价值投资，但是索罗斯呢就是一个投机的代表。那1930年他出生在布达佩斯他是一个犹太人。那1944年跟着这个纳粹德国占领布达佩斯的时候他就开始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索罗斯在求学期间影响他最大的应该就是英国的哲学家卡尔波普。从这个时候他也开始建立对金融市场的思维。1953年他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当时也在一家金融公司从见习生开始。毕业以后两年带着$5000到纽约，那非常的幸运，但是他也是非常厉害，算少数在华尔街能够利用纽约跟伦敦市场进行套利的交易员之一啊。1960年的时候，索罗斯啊他分析发现说德国安联保险公司的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在上涨，那股票的售价跟资产价值的相比啊有很大的一个折扣，所以他就建议就要买进这个安联的股票。结果公司也真的听取他的建议啊，购买了大量安联公司的股票，后来这个股票翻了3倍，也因此他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声名大噪，所以后来他就成立了自己的这个基金公司，反正就低买高卖那而且他特别善于这个放空，就是我们讲 short sale， 就是高卖低补。最经典的案例呢就是亚方的一个交易，他为了达到卖空的目的当时市价120块那他借了亚方的股票总共1万股，总共1万股，后来股票开始狂跌，他持股两年呢，持有两年呢，等这个股票跌到20块的时候他才买回来1万股。从这一笔交易当中啊，每股他赚100块，然后赚了$100,000，等于是当时投入，你可以理解投入的这个盈利的5倍。那后来他当然这个以量子基金为名，他的基金为什么？因为就是主要就是海森伯格的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定律，他认为市场总是在不确定的状态，总是在波动，所以取这个名字其实是很有意义。当然他也希望说他的基金能够像量子般的一个增长。那从他基金成立到1980年短短的时间他的索罗斯量子基金呢就成长了3300%，那跟当时的 S&P500 相比，当时的 S&P500 只成长了47%，所以短短几年呢，他就跻身了亿万富翁的行列。疫情持续的严峻，大家都非常的辛苦，所以呢，谢老师呢，我们的华尔街见闻跟乐天合作，严选了能够帮大家度过疫情的商品，勤洗手，多喝水，提高免疫力。详情到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 COV 华尔街严选商品。 防疫月，买一千送一千，赶快上去了解哦。那讲到刚才这个狙击英镑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可以仔细的聊一聊，你就能够理解他操作上面的一些想法啊。因为在1992年啊，他成功狙击英镑这件事啊，也让他突然之间哦，就跑到世界公众面前，成为世界闻名的投资大师啊。那因为90年代初期英国经济是长期不景气，所以英国不太可能维持高利率的政策啊，所以如果他要刺激英国经济的发展，最好的方法就降低利率，就很像现在疫情过后各国降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德国的利率不下调，英国单方面下调就会削弱英镑，因为当时英国跟德国的马克是一个联系汇率的概念。那如果这样就会迫使英国退出欧洲汇率的体系。那当时英国的首相呢一再声明说英国会守在欧洲汇率体系下维持英镑的价值。那这个时候呢索罗斯呢就开始大量的这个扩大放空英镑的部位。那英国政府当时一定要贬值才能刺激出口，可是因为受到这个欧洲汇率体系的限制啊，必须把这个英镑啊对马克，当时还有德国马克的汇率啊维持在1:2.95。但是因为高利率的政策受到很多的质疑，那整个商界呢也要求英国要来去降低这个利率，所以一直到1992年英国首相跟财政大臣虽然一直坚持政策不变，他们有能力把英镑留在欧洲的汇率体系当中，但索罗斯就是深信这件事不可能达成，认为政府只是虚张声势，所以呢他决定大量的放空英镑。那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呢，就是汇率的比呢有跌到 2.8， 但虽然说有消息说英格兰会购入30亿的英镑，但是挡也挡不住这个英镑下跌的一个走势，甚至后来英国政府还动用了高达将近270亿美金的外汇储备，最终还是惨败哦。那索罗斯在他们的这个基金在这一笔交易当中获利10亿美金、哦、获利10亿美金。然后呢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利率期货上还有英国里拉 的部分总利润也高达20亿美金，索罗斯当时个人的收入啊增长 6.5 亿美金、哦、那基金当时的成长 67.5%、哦、那他个人赚了 6.5 亿美金 6.5 亿美金是吧 ?65 亿快200亿台币，好可怕、哦、那当也荣登当时华尔街收入的排行的帮手。那这一股风潮到1996年的时候啊，他也看到了这个泰铢的问题，所以又开始大量的抛售泰铢，也引发了，当然不知道大家在说当时他也引爆了这个亚洲的金融风暴，但到底是鸡生蛋蛋生鸡啦，亚洲金融风暴让他放空这个泰铢赚了钱，还是他放空泰铢导致亚洲金融风暴？因为当时他除了泰铢以外几乎东南亚的货币他很少很少一圈啦。那索罗斯的名言是什么？当有机会获利的时候千万不要畏缩不前，承认错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犯错没有什么好羞耻的，知错不改才是耻辱。人们都认为说他不会犯错，其实是一个误解，他说他的比人家过人的地方就是他会认识自己的错误。那永远不要孤注一掷、哦、这个非常的重要，永远不要孤注一掷。金融市场不属于道德范围，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但一旦进入金融市场你不用因为道德而感到内疚。哇，这个很棒的一个提示、哦、那数学不能控制金融市场，只有心理因素才能控制市场，这个所以心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哦、那炒股呢也好，投机也好，很像动物世界的森林法则，强者攻击弱者，适者生存。所以很多人也认为说索罗斯比较像一个哲学家，你这样听就知道。那1985年8月索罗斯就坚持写日记，他把他自己的日记来作为测试自己预言证券市场变化能力的一个依据了。那他累积的这些后来也出了一本金融炼金术，他也写了一本1987年写了一本金融炼金术，在书里面也第一次提出了反射理论、反身理论都可以，这个你要讲反射理论也可以，反身理论也可以。那之前还有一本是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这几本书我都非常的推荐，非常的推荐。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反射理论或叫反身理论，还有它的大起大落理论，就索罗斯的这个反射理论。索罗斯最著名的投资策略呢就是反射理论跟大起大落理论。 论哦。什么叫反射理论哦？不是拿医生有没有拿那个锤子锤我们膝盖，我们不是会自动反射神经的那个反射？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这个意思，可是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的反射是指照镜子，就是我们自己照镜子那个反射的概念哦。什么意思呢？就是参与股市的投资者通常会有自己投资上面的看法，那这个看法就会影响到投资者，其他投资者又会回来影响自己，这样理解意思吗？就我看着镜子里面的那个人是我自己，也就是投资者的想法反映到市场上，那实际上又反射到自己身上，就从这个地方来形成这个反射理论。那他认为只要运用好反射理论就可以操控大多数人投资的动向，这个时候再把大起大落理论放进来，那就能够在市场上赚钱。那他怎么运用他的反射理论，怎么运用他的反射理论，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当他发现市场开始要这个上涨，那他会提早这个进入卡位，那等到市场大幅上涨，投资人的想法都反映出来以后呢，他就会离场。那当市场呢开始下跌，那他会提早布局。当市场反映整个下跌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呢，他就会顺势的一个离场。所以他常常利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操作。比如说在这个并购热潮过去，在并购热潮，他有举例，好像1969年这个REITs 一种新的衍生性商品REITs 引起他的关注，他当时就写了一篇报告，这个后来很多人都留为这个经典学习的一个依据。他就说四个阶段把这个 REITs 捧上天，接着就会把它摔到地。他说第一个，因为银行的利息非常高，所以 REITs 呢提供了传统抵押融资之外一种诱人的选择。那金融有很强的逐利性跟跟风性，这个就是反射理论非常重要的一环，叫逐利性跟跟风性。所以索罗斯认为只要一旦流行， REITs 就会急剧的增多。那他估计呢，新的 REITs 问世以后，旧的 REITs 也会膨胀，然后就会向抵押市场吸引更多的这个资金进来。所以呢可以就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比如说住宅新建就会开始繁荣，房地产也会 很蓬勃，这个时候又会再度提高 REITs 的利润，那这 REITs 的价格当然就会再度提高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反射理论的一个思维，当市场上涨以后，周围的人看哇太厉害了，跟进，那这时候其实你在看别人，其实回过头来他的行为跟我们自己其实非常非常像，然后对方的想法会投射在我们身上，我们又会去做跟他一样的事情，那这时候市场就越来越投机了，连盖房子这件事情都变得投机，房地产变得非常的美好，但是呆账会开始增加，住宅会开始过剩，那这个时候这一个市场一旦开始降温，房地产价格就会下跌，那 REITs 呢就会开始持有不可兑现的抵押物，就会开始越来越多，那这个时候随着 REITs 这个收益的下降，这个行业会产生剧烈的震荡，那这个过程会开始逆转，接着崩溃爆发。所以索罗斯一直认为说，当我们看到一个泡沫的发生，它不会马上结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反射理论的关系，所有的人会不断的投入这个市场，一直到一段时间以后，所有人都进入市场以后，这一个泡沫才有可能破灭。所以索罗斯一直利用这个反射理论在市场涨跌的过程赚到钱，所以他自己也认为说，他其实就是一个跟风者，也就是一个趋势者。当你在上涨的过程中，我已经在那个地方了，但是你在泡沫要破灭之前，我已经离开了，而且你要破，为什么一直咬吃螺丝呢？你这个泡沫要破灭之前，好成功你这个泡沫要破灭之前，他就顺势去空你，当你泡沫你下跌的力道越强，他放空的力道就越大，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金融大鳄的关系。那当然因为他有这种解读经济的能力，他总是先市场而行，当市场大涨之前他早就已经卡位，当市场大跌之前他早就已经撤出，甚至转手放空。那当然他也曾经错，也曾经赔过钱啊，那但是呢，只要他错了，他会彻底退出，检验以后再重新再来过。这个也是他的反射理论在实务应用上让他非常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不只敢于这个实现他自己的想法，但是当他错误的时候，他也勇于承认错误并退出市场，重新再来。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时间
，iPhone 领取代码。I2717
活动详情呢，请到下方的说明栏观看。 我们当然也希望索罗斯的故事啊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省思，了解市场到底在做什么，但是当然不见得大家都喜欢他啦，因为过去有一部港片啊叫大时代，过去有一部港片叫大时代，那是由这个刘青云啊跟郑少秋主演，这个是开播的时间是1992年总共40集，那当时引起这个一股港剧的一个风潮。那这个大时代我看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在网络找一下大时代，这个现在都可以看到完整的这个40集，那里面也讲到当时这个郑少秋队跟刘青云之间父子的一个剧情，我就不剧透了，我的重点是在里面有个角色就是那个索罗斯，但是他名字不叫索罗斯，但是造型我一看就觉得是很像索罗斯，就一个外国人，然后当然索罗斯没有秃头，但是他里面的那个样子是秃头，而且他讲到什么金融大鳄啊，什么放空啊，狙击这一类的，那当时因为索罗斯狙击香港啊，也让香港的股市啊，就1997金融风暴也让香港的股市啊出现很大的一个修正啊，那所以他剧中演他当然意有所指的，因为而且最后这个剧情到了结尾的时候，这一个似乎应该是扮演索罗斯的这个角色的这一个人物最后是上吊自杀，而且还没有人叫救护车，就在证券公司上吊，然后周围的人还鼓掌叫好。我想说这什么剧情啊，你们香港有这么恨这个索罗斯还是怎么样，但因为他里面也不叫索罗斯，但这个剧情的编排就让我觉得哇怎么那么有趣，怎么那么有趣。那这部片我会鼓励大家去看，你可以比较了解当时这个香港这个恒生指数当时的股灾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演得非常的剧情也让可以让大家多了解一下金融市场早期到现在整个变化的一个过程，那是不是完全的一样也未必，但是至少反映了当时那个香港股市的这个热络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那也有助于大家了解整个金融市场。好，那明天就是除夕夜了，大家也不要太认真，因为虽然台股没有开盘，但是国际金融市场外汇市场还是正常运作，但是我说大家不要太认真。好，那当然接下来还有很多交易的机会啦，过年放自己一个假，大家记得晚上八点啊听一下华尔街见闻，那在这边也跟大家一起来欢度新年，一起来欢度新年，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万事如意，听一下刘德华的这个恭喜发财，因为这个过年期间也可以去看一下刘德华最近两部电影，一个是这个什么拆弹的，拆除炸弹的，还有一个是那个合唱团的，好，今天就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新年快乐。
号外号外，华尔街见闻Donate功能已经开启喽！如果呢你也想支持华尔街见闻，欢迎到下方资讯栏点击赞助连结。